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听到记载着有两个来自希列的人，他们想拜见耶稣，但是同时他们是来过节的。何以两个希列人会来过节呢？如果从圣经里面的一些记载，我们可以推想得到，由于耶稣的时代，不少的以色列人其实不再住在以色列地方，大抵上他们是因为要从事商业的活动，他们侨居了去其他地方，特别是更加繁华的罗马统治的首都，可能去了西欧那边，亦都有部分人呢落了去非洲，在不同的地方，因为犹太人就是做生意很叻的，所以他们知道在当地有接头人呢，他们的生意呢会做得更加好更加大，所以有部分的人就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外地，但是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律法，有梅瑟的规定，他们每年都会回去耶路撒冷过节，过什么节呢？就是逾越节，所以很多的人从世界各地回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而其中的有一些就来自希列的，相信这些人在希列的地方已经住了一段的时间，所以呢他们已经得到公民的身份，圣经里面记载他们是希列人，不过很可能他们本身亦都是犹太人，因为他们来朝拜天主，他们有这份的信仰。犹太人并不是以他们的血统去分这个人啊是什么宗教，或者是不是自己的国家，他们是以这个人他们是不是真的敬拜唯一的天主视为是不是自己的人，所以很可能他们本身就是犹太人的血脉，亦都有可能他们已经皈依了犹太宗教，他们想拜见耶稣，很明显的就是他们很可能未见过耶稣，因为平时耶稣一直都是公开地去宣讲，不过很可能他们未有机会正式去遇到他。而但是为什么他们想要拜见耶稣呢？我们可以推想一下的，就是起初他们都按照自己信仰的习惯每年去圣殿那里朝拜天主，不过由于耶稣未开始他的公开传教生活，所以没有人认识得耶稣。按照教会传统的记载，自耶稣在十二岁圣殿那里跟经师们跟那些师祭去谈完偈之后，跟着爸爸妈妈回去纳扎勒的地方，就一路健康成长，没有任何特别的记载关于他，直至到他去到约翰的跟前接受洗礼，这里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他隐没了自己的生活，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这些人都不会认得耶稣。不过当他受到圣神的感动，开始去将这个天国喜讯传播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已经开始听到耶稣的名声，因为在早两个星期我们都听过一些福音记载，就是耶稣去到圣殿的时候驱逐了圣殿庭院里面那些贩卖牛羊鸽子的人，推翻了他们那些钱箱。耶稣做了这么大件事，相信呢当时没什么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不过未必有机会见到他，很可能因为这样这些希列人开始听过耶稣的名字。但是我相信由于有这么大件事发生，那些人不是只是留意这个事件，而是好奇以耶稣这个什么人啊，为什么这么大胆做这些事啊，捣乱啊，在这里破坏啊。那当然呢探问期间你就会听到更加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他驱魔治病，令到盲眼的人能够开眼，令到呢瘫痪的人能够再次起身走路，所以 他们很可能怀着好奇地离开耶路撒冷，回去自己的地方。然后第二年再来的时候，听到更加多人去讲关于耶稣这个人，啊，究竟他是谁呢？为什么他这么犀利的呢？啊，他会不会是一个重要的先知呢？我相信这些希腊人已经怀着很大的好奇，啊，想见一见耶稣。不过很可能第二年的时候又没有机会，直至到今次，啊，他们很可能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谁呢？就是腓利伯。那何以会认识腓利伯呢？由于腓利伯自己呢是贝特塞达人，同埋唔好忘记嘅就係佢其实係同安德勒同埋伯多禄係同伙嘅。同伙嘅意思係乜嘢呀？其实佢都係渔夫之一。咁渔夫嘅人佢哋何以又会懂得呢啲希腊嘅人呢？由于佢哋係捉鱼嘅，所以佢哋有船。有船嘅人呢，佢哋就会鍾意走近海嘅地方。而呢啲嘅希腊人相信佢哋都系经商嘅时候呢，时时都有船隻往来。好可能因为呢啲嘅关系呢，佢哋结识到腓利伯。然后听讲腓利伯做咗耶稣个门徒，咁梗係好自然地就问佢，啊，可唔可以见下你嘅师父耶稣。但係腓利伯又再去搵安德勒，咁我哋可以想象得到呢，佢哋系因为有一定嘅关系呢，所以会咁样去互相引荐。在初期的教会，人去宣告耶稣复活的喜讯的时候，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不接受，因为那些经师师祭很快就去讲了一些假话，说夜晚的时候士兵睡着了，然后耶稣的门徒来偷走了他的遗体，然后就在这里假称耶稣复活了。由于有这个讲法，所以呢在以色列的地区多数人都不信耶稣复活了，反而就是这些在外地来的人，他们认识了耶稣，跟耶稣接触过，甚至亲眼见过耶稣显奇迹的人呢，他们离开了以色列这个地方，回去自己原来的地方，咁喺佢哋嘅心里面已经相信咗。所以当中途开始去将呢个复活喜讯传扬开去嘅时候呢，其实先系外地嘅人接受咗耶稣基督系救主。今次我喺2017年年底放假嘅时候去咗以色列嘅地区去学习嘅时候，就知道咗呢个历史嘅事实。原来在初期我们所建立的教会当中，最早的原来同时有耶路撒冷教会之外呢，也都有其他四个教会，分别呢就是在不同的地区，不是以色列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就是因为在耶稣甚至未死以前，已经有一些人相信了他，所以当耶稣死而复活的信息一传到他们那里的时候，由于他们没有听到犹太人的流言，所以他们很快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就是麦西亚。所以远至我们平时不为意的非洲原来都很早已经有基督徒，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救主。甚至我们今天说的回教国家约旦叙利亚这些地方，也是很早已经有基督徒。今日让我们都去回想这个信仰，的确是为外邦人而打开了方便之门。门徒离开了自己原来的地方，去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冒着大的生命危险去将信仰传递给我们，使到我们东方人能够有机会接受这份信仰，成为基督的门徒。今日这个使命其实并未完，因为纵观我们香港的地方，我们的城市已经有800万人，但是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救主的人又有多少呢？ 唔好话接受信仰嘅人，甚至我哋回想接受嘅人当中，又有几多真系去履行自己信仰嘅生活呢？好可能因为我哋缺乏咗呢一份去探究嘅精神，我哋冇真正咁去访寻耶稣，想要同耶稣能够更加建立一份深厚嘅关系，所以人逐渐疏远咗耶稣。亦都喺我哋嘅世代，仍然有好多犹太人嘅声音，不过我呢个系一个比喻啫，因为佢哋拒绝咗耶稣是救主，他们讲了一些假的话关于他的事件。同样的，这个世界都跟我们讲了很多假的话，告诉我们听科学的进步，人类的进步，使到我们好像不用守很多的规则，使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对于生命的看法陷入另外一种的混乱当中，我们逐渐离弃了生命的道。就让我们再一次去反思，我们是不是真心诚意地去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不是只是单单用口去宣讲，他是以自己整个生命将自己为我们的罪而交付出来。而在第二篇的读经当中，保禄中途告诉我们，他要展示给我们看的这一份和上主的关系，就是一份服从的关系。我们是不是真的服从我们的信仰呢？还是我们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过我们觉得轻松喜乐的信仰生活呢？为帮助我们自己去加深和主的关系，教会鼓励我们去参与圣事、祈祷、克己、守斋。你平常在这方面又做成点呢？你有没有真正地把握机会，每日去诵读天主的圣言，将耶稣的说话放在你的口中呢？堂区每一次在主日弥撒之前都会一起读经，你有没有用心去读呢？因为这一份邀请并不是叫你们收声不要倾偈，而是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去读出声，将天主的圣言放在你的口中。因为每一次你去宣读圣言的时候，无论是新约旧约，其实是天主藉着你的口再一次向这个世界去宣告救恩，就容许自己和天主的恩宠去配合，好使到你自己、你身边的人能够听到天主的圣言。因为圣言就是声音，圣言并不是单单的文字。如果只是自己揸住本圣经在看文字的时候，这个呢不是一个祈祷的状态，反而教会传统下来都告诉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读出声，如果你怕骚扰人的，你就细细声读咯，不过起码你听到声音，声言进入你的耳朵，进入你的心。愿我们都在这个短短的时期里面继续好好地去准备自己，而更加重要的就是去更换我们的心，从心里面去出发，下定决心，每一日在生活当中透过认真的祈祷，怀着信德去诵读圣言，加深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亦都透过这种生活的方式去将我们所信的活出来，去善待身边的人，去帮助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这样基督的信仰就能够继续去传播，基督的信徒就能够和他一起继续去建立这个地上的天国。愿更加多的人能够投入耶稣基督这个传福音的行列当中，好使到天主所施行的救恩 真正咁样去到天涯海角，去到每一个人嘅心里边。